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三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三月份通货膨胀较上年同期增长 5%， 低过二月份的数值 6%， 是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潜在物价压力仍然较高。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环比上升 0.4%， 同比上升 5.6%， 均符合预期。住房成本在三月份环比上升 0.6%， 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小升幅，但同比升幅仍然是 8.2%， 这一指数占 CPI 权重的三分之一左右，并受到美联储官员的密切关注。总的来看，三月份的数据表明，尽管通胀数据仍远高过新冠病毒大流行前三年的平均水平 2.1%， 同美联储的目标 2%， 但至少显示出通胀持续减速的迹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后表示，欧洲应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避免陷入不属于欧洲的危机，亦需要减少依赖美国。这些言论惹怒诸多欧洲国家，法国政府急忙灭火。据路透社报道，面对汹涌的批评声浪，法国外交部礼拜二取消了原定马克龙向各国外交官的汇报，试图平息舆论危机。一名法国高层外交官礼拜三发表声明说，目前要消除美国疑虑，并且告诉他们在台海议题上并没有变化，我们的立场和过去相同。英国诺丁汉大学学者富洛达之前在推特上批评马克龙说，美中对抗不单只关乎权力，更关乎价值，如果台湾沦陷，自由的国际秩序将走入历史。油价在礼拜三盘中进一步上升，西德州原油期货升超过 1.5%， 刷新油高至$82.82，逼近2022年12月1号的顶峰$83.31。礼拜三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连续第二个礼拜下降，上个礼拜减少16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礼拜三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尽快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希望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面，以对纳税人有利的方式，以较低的价格补充。去年三月俄乌战争之际，拜登政府释放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1.8亿桶石油储备，在油价飙升至每桶超过$100之际，降低油价。不过这些动作令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水平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礼拜二，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中国一名妇女感染 H3N8 禽流感后死亡，这个是该禽流感毒株造成的全球首个人类死亡病例。死者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的一名56岁的妇女，她在2月22号发病，并在3月3号因严重肺炎入院，在13日后的3月16号去世。而世卫组织直到3月27号先被告知这一感染病例，比实际情况迟了一个月。之前中共因隐瞒新冠病毒传播的真实信息而面临广泛批评。该患者发病前曾经去过街市，并接触活家禽，住所附近还曾经有野鸟出没。目前未能确定该患者被感染的源头。这名广东妇女是中国报告的第三例 H3N8 人类感染病例。去年4月5月中国各报告一例病例，其中一例病情危重，另一例病情较轻。在过去一个礼拜，社交媒体上流出两段影片，显示乌克兰士兵被斩首的画面。4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行凶的人是野兽，并誓言要追究暴行的幕后黑手。一段影片4月8号发布在一个亲俄罗斯的社交媒体频道上，据称是雅格纳组织的俄罗斯雇佣兵拍摄的，显示两名乌克兰士兵被斩首的尸体躺在地上，旁边是一辆被摧毁的军车。俄罗斯社交媒体账号称，这段影片是在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附近拍摄的，该地区多个月来一直是战争最激烈的中心地带，雅格纳士兵参与战斗，各大新闻媒体尚未证实这些影片的真实性。 新泽西州南部海洋云山林礼拜二晚间起火，大火蔓延迅速，火场面积现已扩大到近4000英亩。据新泽西州森林消防部门称，截至礼拜三上午，50%嘅大火已得到控制，烧毁面积达3859英亩。礼拜二晚上10点时，只有500英亩嘅山林起火，起火地点附近嘅曼彻斯特镇约有170座房屋嘅居民，礼拜二晚上要疏散，现已获准返回家园。大火主要喺曼彻斯特镇所辖范围内燃烧。但已蔓延到附近的莱克夏斯特核区，当地干燥多云的天气助长了火势，为灭火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英国和欧盟之间达成的新协议简化了英国脱欧后的贸易规则，将吸引几十间美国大公司来北爱尔兰进行大量投资。同时他敦促北爱尔兰领导人恢复他们的分权政府。拜登正在对家乡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以纪念1998年签署的耶稣受难日和平协议25周年。他这次到访之际，北爱尔兰亲英工会成员在继续抵制该协议所规定的分权政府治理模式。礼拜三，拜登在北爱尔兰首府的阿尔斯特大学进行了演讲，并在下榻的贝尔法斯特酒店会见了英国首相辛伟成，然后前往爱尔兰共和国进行为期2日半的访问。礼拜三，美国劳工部三月 CPI 报告公布后，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Jan 预计美联储六月不会加息，仍然预计美联储五月继续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届时升至5%至5.25%区间。高盛此前预计美联储六月亦会加息。不过，偏鸽派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有充分理由认为美联储仍需进一步的紧缩措施。不过他亦提及，多方面迹象显示，即使美联储不继续加息，经济增速亦会放缓，加息的影响仲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显现。在中共结束环台军演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礼拜二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这次军演透露了中共正为对台湾发动战争做准备。 CNN 记者问，美国评估习近平已指示中共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攻台准备，有鉴于此，台湾是否有中共可能入侵的预估时间表？吴钊燮说，中国领导人决定对台湾动武之前必须三思，不理是2025年定是2027年，甚至更久之后，台湾都需要做好准备。CNN 指出，这次演习似乎是中共海军首次模拟以航母为基地派出战机对台湾进行打击。据日本军方发布的相片，中共航母山东号在演习期间在台湾以东的太平洋上发射了喷气式战机。礼拜三，意大利数据保护局对 OpenAI 提出了一系列对 ChatGPT 在该国恢复使用的要求。在解决监管机构的担忧后，意大利当局将暂停对 OpenAI 处理该国用户数据的临时限制令。OpenAI 亦将再次在意大利开放。大约2个礼拜前，意大利当局以涉嫌违反数据收集规则为由，对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展开调查，并宣布禁止使用 ChatGPT， 且暂时限制 OpenAI 处理意大利用户数据。根据要求 ，OpenAI 需要告知意大利用户 ChatGPT 数据处理背后的方法和逻辑。监管机构仲要求 OpenAI 提供工具，使涉及到的非用户个人能够请求更正错误数据，或者在无法更正的情况下，请求删除相关个人数据。礼拜三，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宣布对120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进一步打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制裁的目标包括一家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 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有关联的实体，以及两家中国企业。美国财政部说，金牌科技是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多个实体都是金牌科技的客户。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卫星图像经销商，该公司向俄罗斯雅格纳雇佣军组织及其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附属实体提供了乌克兰各地点的卫星图像。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在与英国的协调下，美国正将目标对准俄罗斯附庸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的商业网络。乌斯马诺夫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之一，他的业务涉及金属和采矿、电信和信息技术等，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星期二晚上，推特 CEO 马斯克在旧金山的推特总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该社交媒体平台现在只有1500名员工，而在去年他接管时拥有不到8000名员工，这个相当于裁减了大约 80% 的雇员。马斯克告诉 BBC， 当他接管推特时，该公司正面临30亿美元的负现金流状况，这个令推特只能够活4个月了，因此他不得不采取激烈的行动，进行大规模裁员。马斯克表示，积极削减成本的努力现在已经初见成效，推特现在已经大致实现了收支平衡，广告商亦在返回该平台。他补充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这个季度的现金流可能是正数。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和国防部代理部长加尔维斯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三届美菲尔加尔部长级对话。他们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示这个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部长表示，他们强烈反对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洋主张、军事化和挑衅活动，并指责中共在该地区的好战行为。他们呼吁北京当局应全面遵守2016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仲裁裁决，强调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布林肯表示，菲律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资深的盟友，美国坚定不移地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在包括南海等地反对任何恐吓或胁迫，并维护一个受国际法管辖的区域，令货物、思想和人员可以自由流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